各位电视佛学院的观众们，大家好。各位平常假如有跟佛教接触的人，可能都会感受到好像佛教的法会很多，什么佛诞节啦，或是什么盂兰盆节啦，很多的节庆。当然佛诞节是教主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所有弟子们呢应该要庆祝这法会。另外呢还有常说三宝佛之一的药师佛，每年到了9月29号是消灾延寿药师佛的圣诞，当然弟子们也应该庆祝一番。消灾延寿药师佛也称作药师佛，也有人称呼叫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甚至呢有称为叫大医王、十二愿王。药师如来呢，他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药师琉璃光的意思呢，当然从这个药上面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所谓药，我们在人间市面上有药房啦，有药店啦，药局啦，因为众生啊，每一个人呢都会生病，有身体上的毛病，有病痛，所以需要呢医药来治疗。除了我们身体上的毛病以外呢，人都还会有心理上的病痛，那么心理上的病痛必须要靠佛法的药才能够治疗。所以这个药，药师如来的药，对我们人生，尤其呢比起药房里面的药呢，就来得更重要了。所以呢说有一真佛的名字里面有这个药的字，这个意义呢对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不一定是要依靠药来治疗我们，我们要这个药师如来的药来治疗我们才有用。主要的是我们应该要学习药师如来，以佛法的药来救度众生，那这样子呢我们身心才能够很自在。譬如一个人，你假如呢对一个充满忧虑啦、悲伤的人，你能够给他一个笑容让他欢喜，那这样子呢笑容就是治疗忧愁的药。你对一个悲观消极的人，你能够呢给他几句好话来安慰他，来鼓励他，让他能够振作起来，这些柔软语、爱语就是药。有人口渴了，我只要布施一杯茶就能够解渴，那么这一杯茶不就是一个解渴之药吗？假如有人肚子饿了，我们去打斋供众，这不就是说来治疗他的疾病吗？所以呢只要我们肯奉献、肯服务、肯结缘，人人都能够像药师如来一样的来帮助别人。我们常常讲念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做观音，我们同样的念药师如来、拜药师如来，希望大家真正能够作为药师如来，不是给人家的笑容、爱语，不是给人家的茶水、食物，不是给人家的欢喜、鼓励，把一切不好的毛病通通把它治疗好了，这个不是药师如来的佛心吗？只要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有许多人就是不肯给良药，很可惜。因为一般的人啊，不愿意把良药给人，反过来呢，要施以毒药。这个话怎么讲？比如说你对一个人能言能语啦，讥讽别人，或是呢以消极悲观的语言来刺激别人，甚至呢用一些搬弄是非啦，说妄语等等，这个就等于啊用假药来害人一样。所以我们呢要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应该要学习药师如来用慈悲欢喜这种真药给人家。药师的师这个字，师世间上有很多的师，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老师，社会当中只要是对我们有影响力的人，我们都尊崇他是我们的师。甚至古人留下来的这些名言佳句也是我们的老师，乃至一本字典呢、也是一个无言之师。有时对一经一论一诗一词一句一字都是呢可以称为叫做一字诗。所谓诗的意思，诗就是人间的魔幻，应该受到社会大众的尊崇。中国人所谓叫做尊师重道，意思就是要我们尊敬老师的同时也要尊重道理。在佛教里面称出家也要呢以法师人，用佛法作为人大众的老师。世间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师，成佛都可能呢，做老师有什么不可能呢？只要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做人的老师呢？做老师不一定要上台讲经说法才叫做老师，有时候以你的威仪很庄严，令人生起一个恭敬的心，别人自然呢就尊你为师了。你很花心很勤劳，令人很佩服，别人呢也会把你呢尊为老师。你这个人是一个很明理的，时常呢为人排难解愤，那么你就是一位名师。社会上称做衣服的人呢做裁缝师，做美容的呢称为他叫美容师。我们大家呀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大家就要成为一个美心的老师，要让的心很美很纯。因此呢大家不要不但要做药医人的这个药师，还要做一个美心的老师，以佛心来庄严，来净化我们的社会。药师琉璃，琉璃是七宝之一啊，这个是一个宝贝。世间上的物质的宝贝，像金银啦、珍珠啦、车具啦、玛瑙啦，这个都是珍珠宝贝。但是这里所讲的琉璃是一种精神慧命上的财宝。有时我们说一句好话，说好宝贵哦，很烦恼，给我一本佛书解脱我的烦恼，好宝贵哦，这一本书好宝贵哦，这些都是比物质上的宝贝呢更重要。所以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呢当成琉璃一般的宝贝，像琉璃一样的能够解决众生的苦难，增加别人的幸福。 增加别人的光彩，使人的心呢能够心开意结，平安幸福。帮助别人不一定要出钱，有时候出力气啦，说好话啦，做好事啦更重要。最近星云大师在提倡三好运动，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那这个社会不就成为一个净土了吗？所以呢，所谓法宝很多啊，就要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能够使用。法宝是人人本来具足的，但是一般人因为不会运用，有人常常会说，哎呀，我不会说好话耶，甚至也有人说啊，我不会做事，我没有办法出力啊，我不会做善事。真的你什么都不会吗？还没有关系，至少你还有一颗心，那么就是心相一半，祝福别人的平安幸福。对好事你也能够随喜欢喜，不但别人得到幸福啊，你自己也能够得到真福真慧。或许别人并没有什么真正获得什么利益，至少你自己呢一片的好心就足以呢上达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这种功德呢真是无量无边的。刚才我们讲到药师琉璃，下面还有个光，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光。药师法会期间大家都很习惯的要点很多灯，为什么要点灯呢？也就是呢点灯能够照破黑暗，令人感到温暖，就像炉灶的啊，炉灶里面的人啊，炉灶里面有了炉灶，你来煮东西就能够把它煮熟了。所以世间上什么东西可以跟光来比较呢？唯有佛啊，所以叫做佛光，佛光，佛光普照，佛如光啊，法如水。所以念佛呢可以把心光让它开朗，佛如光可以给我们的温暖，佛就好像光一样给我们温暖，给我们依靠。心中有了佛光，才能够让我们成圣成贤，成佛做足，成熟圆满的阶段。所以我们念药师如来呢，我们也在于心中能够点亮心中的灯，让心中能够明白，让我们的心中能够明白呢，才能够佛光普照啊，照亮一切。有了人间，人间有了灯光以后呢，这个世界才会光明，才会幸福。也有人常常在问，说世间上最可怕的是什么？有人说，鬼，鬼最可怕。但是也有人说，人比鬼更可怕，因为鬼还可以预防啊，人却防以不啊，人家防不胜防啊。鬼都是在暗地里来害人，人有时候呢在暗中来计算别人。所以呢真的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不过有人不怕鬼也不怕人，为什么呢？他认为鬼很可爱很好玩，很多太太呢称呼先生他就称他死鬼，表示很啊很亲切的意思。有时候呢叫自己的小孩呢叫小鬼，表示呢对这个小鬼啊不讨厌。所以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其实呢不可怕的，鬼不可怕， 人有时遇到坏人啊，也不知道可怕。那是必须要呢，让我们的心灯点亮了以后，才能够照破黑暗啊，识破人情。你明白，你心中很明白，你很有智慧，你对于一些虚假计谋的人啊，你才能够明白，这样子自己就会得到安全。所以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就是能够保护我们平安幸福的意思。在台湾的药师法会，大概呢从也是三十几年前，星云大师就率先提倡。因为过去一般的信徒只知道呢念阿弥陀佛，希望将来呢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其实念药师如来也是一样，可以到东方琉璃世界啊。所以说，这个念佛号，我们应该要了解，并不是说一定只有念阿弥陀佛，念药师如来呢，一样会给我们呢，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平安的大道，给我们呢解决世间的痛苦。所以星云大师提倡这个人间佛教呢，他就是觉得现世的福乐是最重要的。现世的福乐您不重视的话，把所有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将来，渺茫的将来，这是不切实际的。何况药师经里面曾经讲过，如果有人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药师佛也可以往生西方啊。所以药师法门呢，可以说最殊胜，也最值得提倡的。我们要立愿，我们立愿发扬药师济苦的精神，来照顾天下需要我们救济的众生。药师如来他曾经花十二大愿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十二大愿是什么呢？第一愿，他就是发愿要施舍受苦受难的众生，给予他们的医药，让他们能够健康。这个是第一愿。第二愿呢，他要施舍给这些受苦受难的人的饮食，让他们呢能够得到饱满。这表示说，你念药师佛、修药师法门的人呢，你就会有丰衣足食的意思。药师佛的第三愿，就是呢要愿意施舍受苦受难的众生的衣履，就是让他们呢不要受寒而能够得到温暖。药师佛的第四个愿，就是要施舍受苦受难者的爱语，让他们愉快。这句话我就想到星云大师所提倡的，说给人欢喜。用什么给人欢喜呢？用爱语，用同事啊，用帮忙服务来给对方欢喜。这个呢跟药师佛的第四大愿是一样的。另外呢，第五大愿，药师佛愿意施舍受苦受难的众生给他们的方便，让他们呢能够很顺利。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要求，希望能够达到他的要求，药师如来呢愿意给他们的方便，慢慢来引导他们，来满足他们。第六种大愿呢，药师如来愿意施舍受苦者受难者的欢喜，让他们能够称心如意。一个人有钱没钱没有关系，但是生活的很欢喜，生活的很称心，这个很重要。药师如来的第七大愿，施舍受苦受难者呢，给他的无畏，让他们有安全感，给他们有依靠，给他们呢感受到安全。 第八个大愿呢，药师如来愿意施舍受苦受难者的住次，让他们得到安身。一个人呢，好像漂泊在海中央啊，没有个依靠。等于早上出门啊，这个今天晚上住在哪里呢？飘飘然，不知道所依，这个是很痛苦的。药师如来呢，他会帮助让每一个人呢有一个归处。第九个大愿，药师如来愿意施舍受苦受难者的尊重，让他们呢感受到自爱。我们现在常常都在讲到尊重生命，尊重人权，世间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互相尊重，每一个人让他能够自爱自尊，就能够产生自信，那么对这个社会呢，一定是一个祥和的社会。第十个大愿，如来他要施舍受苦受难者的信心，让他们发财。发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你要能够知道发财的道路，发财的方法。药师如来呢，他会给大家的信心，让大家在求财上面呢，能够很踏实的去开花去精进。第十一个大愿，如来要施舍受苦受难者的信佛，让他们感受到安乐。第十二个大愿呢，药师如来所施舍的就是给受苦受难者的佛法，让他们得到得救，这个太重要了。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不是说有读书、有钱、有势就能够得救的。得救就要懂得真理，懂得道理，了解宇宙真理，掌握自己，才有办法得救的。所以没有佛法就没有办法呀。药师如来誓愿呢，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呢，他所发的愿，在一切有情，都是给予大众的利益与安乐着想。他的愿，所有的闻名受持药师如来名号的人呢，一切众生啊，都能够重病息除啊，所有病痛能够去除，身心感到安乐，受用无缺，甚至呢诸具丰足，就是说生活会很富足，得到解脱，解脱忧苦，并且呢得到现世的快乐，这个是现世法门。在身心受苦的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应该更特别特别跟药师如来要有缘分，因此呢才能够得到呢药师如来的加倍。其实现在呢很多人相信药师如来，当一个人有灾难来的时候呢，要如何获得消灾免难呢？我觉得只有礼拜药师如来佛啊，跟他一样的去发愿，让自己有愿力，让自己的愿力跟药师佛的愿力能够相应，就会产生力量了。更何况呢，没有一尊佛菩萨呢不是从愿力而能够达成的。你不发愿就没有目标，你没有发愿，目标就不能够达到。那么愿我们要发什么愿呢？当然发的愿很重要了，发的愿要很多，很简单的。比如说我要发愿，愿我啊不恶口，愿我不恶口，愿我要给人欢喜，愿我要给大家快乐，愿我要为人服务，愿我要发心做好义工，愿我要做福利众生的工作，愿我要尊崇他人，愿我要好好教育子女，愿我要夫妻和睦，愿我要做善事， 愿我要不起嗔念，就是不要发脾气啦。愿我不要嫉妒他人。只要你虔诚，任何愿都能够会有产生功德的，都会有力量的。所以自然呢、啊，就能够消灾明难，人人的烦恼业障啊，就等于我们田里面的杂草一样，会妨碍我们的禾苗的生长。但是呢，如果你的功德很大的话呢，你的勤劳去，好像勤劳去除草，那这些过患啊、错误自然就会减轻。所以常常用忏悔悔过的方法，并且再用大愿的方法呢，来扫除一切的障碍、一切的罪业。那这样子呢，药师如来法门就是一个最好的法门，也是修持人间佛教得到现实的一个快乐的法门。所以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要消灾免难呢，应该礼拜药师琉璃光如来。人都有烦恼，但是人的烦恼业障啊，就好像田里面的杂草一样，它会妨碍禾苗的生长。如果你能够勤力去除草，就是等于说你不要让它再犯过失，反过来要常常去忏悔错失，更加强来发大愿的这种功德禾苗，那这样子罪业的杂草呢，自然就会消失了，自然就不会对于功德呢有所障碍。所以消灾延寿为目的的这种药师法门呢，可以说是最符合现代人类的需要，也是现在人啊修持药师法门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人应该要很了解的，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有灾难，灾难的来源都是由于一个人的业障业力所牵扯的。所以你要想消灾，必须要先亲近自己的身心，先清净自己的三业，才能够消灾，使那消灾以后才能够延寿啊。那么所谓延寿，你也不要说只想到肉体的延寿啊，我希望我能够活到多少岁。其实人的肉体是一天一天在用，一天一天在消耗，当然一天一天在老化，肉体总是有一天呢、啊、会坏掉。因此呢，我们应该祈求延寿，最好是延寿我们的事业啊，能够延寿我们的道德，能够延寿我们的信仰，能够延寿我们的善心好德，能够延寿我们的法身慧命，能够延寿。这样子来求其延寿呢，才有意义。过去有一个人做生日的时候呢，就请一个师傅来帮他诵经求寿。那么这个师傅帮他诵经要延寿的时候，就问这个主人啊，你今年是80岁啦，你现在希望我替你求几岁啊？这个信徒就想想，我80岁了，那难道我还能够活到100岁吗？这个师父讲，到100岁也只能增加20年了、啊、那太快了，一眨眼就到了。那不是活到100岁，那能够活到120岁吗？哎呀，你的80岁，你的80岁岁月也觉得好快哦，就是再增加一半40岁也是不算什么了。 所以这个老人，这个做寿的人啊，他就想不出来到底我要求几岁啊。所以这个师父就告诉他，你应该求无量寿。什么叫做无量寿？让你的法身慧命能够得到永生不死。当然法身慧命本来就不死，但是你能够让法身慧命呢、啊、真正能够啊发挥它的光明，让它源源不断的慧命永远存在，这个呢才能够真正达到消灾延寿的目的。所以修持药师法门呢、啊、本来方法很多，但是呢最重要你要先认识你要怎么祈求。有人用念佛来祈求，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怎么念呢？当然要念得一心称名，心无二念，要念到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念念不离其心，那当然就能够会感受到呢这个药师如来的愿力呢给你的加持。有的人为了要延寿要消灾，就是呢来供养点灯，点灯供养，点灯供养是很重要。点灯药师灯，琉璃灯，我们知道灯一亮千古暗示，因一灯而通明啊，借着这个点亮外面的灯以外呢，更能够引发我们，燃起我们内在的心灯，让我们心灯亮了，当然心中明白就能够开智慧了。尤其点灯开智慧，这个是大家所了解的。过去很多人啊要考试啦，就到佛前赶快去点一个灯求其光明，因为点灯不断有光明啊，并且呢还会开智慧眼。过去阿耨利尊者，阿耨利尊者啊，每一次佛陀在讲经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打瞌睡。那打瞌睡呢，佛陀有一次就怪他啦，猪猪如好睡啊，螺丝胖瞌睡，一睡一千年啊，不闻佛名字，表示说你一天到晚一直睡觉睡觉，到最后佛讲经都讲完了，你还在睡觉，你怎么能够开悟呢？因此这个阿耨利尊者啊就很惭愧，怎么自己这么好睡呢？所以后来他就呢让自己不要睡觉，让自己不要睡觉，但是肉体的身体啊真的要有工作也要有休息，眼睛有时候给他张开，有时候要给他闭起来，因为呢他都不闭眼睛，所以到最后称为一个瞎子了，眼睛坏掉了。眼睛坏掉了怎么办呢？好可怜，没有办法。所以佛陀呢就告诉他修炼，修炼一种法门，到最后呢他得到天眼通。很多人就很奇怪了，为什么阿耨利尊者修这样的法门就能够得到天眼通呢？一般人有的人一样修这种法门，怎么不能够得到这种神通呢？佛陀才告诉大家，因为阿耨利尊者啊，他有因缘。什么因缘呢？就是在阿耨利尊者他的过去世，过去世啊，因为曾经啊，那一世呢去做小偷，要到寺庙里面呢去偷东西，但是佛前点的一盏灯啊，很昏暗，看不到东西。他拿不到东西呢，就用他的刀的这个刀尖啊，轻轻把那个灯芯往上面一吐，一拖呢，灯芯长了，灯就亮起来了。灯亮起来，让这个佛殿呢就光明亮起来。 就是因为他让佛殿能够光亮起来的这种功德，所以再加上他修持的这个恨行，所以合起来呢因缘具足，所以他特别呢能够得到神通的这个天眼通。虽然他当初是为了小做小偷，但是呢小偷是小偷的业障啊，但是呢他让佛殿里面能够光亮，又是光亮的这个因果。所以有人很喜欢呢在佛前点灯，佛前点灯啊功德很大。在白玉经里面曾经也有这么一段话，过去有一位贫女乞丐女，很多人到奇缘金色到佛的地方啊去点灯供养佛，有钱人啊当然啊点了几万盏的灯，哎呀等到这个通明的啊像白天一样，每一个人去看到都是赞叹庄严好看。这个乞丐女呢她也想说去点灯，但是呢她没有钱，饭都没有办法吃了，哪有办法点油灯呢？他去跟人家要钱，要了很久也要不到一毛钱。他正难过的时候呢，刚刚走过一道桥。那么走过这道桥呢，往水里面一看，哎，他刚刚看到他头上的一束头发，好长的一束头发，他就想到我现在身上最有价值的就是只有我这束头发了，他就毅然的把这个头发呢就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以后呢就拿到油店跟老板呢说，我用我这束头发跟你换一些油。老板就很奇怪了，一般人对自己的头发是很珍惜的，你为什么把你这个珍惜的头发把它捡起来要换油做什么呢？这个贫女啊乞丐女就跟老板讲了，我一生就是呢当乞丐，也没有父母，我也不晓得我的父母在哪里，所以呢我只能呢在外面做乞丐，我现在就是这么贫穷这么可怜，我过去没有做好姻缘，现在很多人到佛前去点灯，有的人点灯求光明，有的人点灯求富贵，我希望我也能够点灯，让我能够找到好运，让我呢也能够真正找到我的父母。这个老板听了一个很感动，赶快呢就送了他一杯的油，这个贫女呢就把这个油就送到奇缘金色啊，好多人在点灯，她也赶快呢把这个灯就点起来，在那个地方呢来供养诸佛。这个时候呢刚刚有一个大富翁，他来了点了好多漂亮又大又漂亮的灯，但是在巡视的时候呢看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到一盏小小的不是很起眼的小灯也排在里面，他心里面就不舒服，就不自在。刚刚旁边呢舍利弗尊者在旁边，他就说了，哎呀这个灯不好看啊，这个是谁的啊，赶快把它拿走。但是舍利弗尊者呢就跟他说了，长者你不要看不起他，每一个人的花心才是最要紧的，灯的大与小这个不能是说大的就叫做功德大，小的就功德小，假如你花心很大的话呢它的功德一样是很大的。刚刚话一讲完了，一阵大风来啊，哎呀把所有的油灯啊都吹熄了，到最后呢只剩下一盏灯没有吹熄，这一盏灯就是什么灯，就是那一盏小小的贫女的一灯。这个时候呢这个富翁就觉得很奇怪了，问舍利弗尊者，为什么所有的灯都熄掉了？ 这盏小小的灯到底是谁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呢？舍利弗尊者呢，才对这个富翁讲了：“你要知道，这盏灯就是那个贫女的阿照的一盏灯，她的花心并没有差于你的，所以大风来了，她这一灯还是能够照亮。”还是能够不熄灭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富翁才知道心力更要紧，所以也因为感动这位贫女啊，就是跟这个贫女呢就见面，问她的情况。这个贫女叫阿照，就问她啦：“啊，你这样的诚心来点灯，你有什么所求吗？”她说：“我也没有什么所求。”我只是能够呢继续修行，我假如有一个地方我会安心修行，我希望呢能够将来能够找到我的父母。这个大富翁也因为是很敬佩这个小女孩的这一站心，所以呢愿意弄一个小房子就给她修行，供应她的饮食。就这样子又过来一段时间，这个阿照尼呢在这个地方修行，有一天早上门一开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人倒在他的门口，哎呀，看起来是好像饿得很厉害，人已经都昏过去了，赶快把他扶到里面去呢，给他灌水，给他照顾，慢慢呢这个老人家就醒过来。当他醒过来看到阿照尼的时候呢，他就说了：“给我死吧，让我死吧，我是一个呢不负责任的父亲啊。”这个阿照尼跟他讲了：“人每一个人都想求生，你为什么要求死呢？”他就讲到说：“我过去因为做坏事被关了，我家里一个小女孩到最后呢不晓得死了生了还是流浪到哪里去，我一直呢都到处在找她，我已经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我就找不到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啊叫什么阿照啦，怎么样，就讲了很多很多过去的事情。”这个阿照尼这个时候呢才真正了解，原来他救回来的这个老人家呀就是他的亲生父亲。这个时候他实在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这个点灯的因缘让他能够呢真正达到他的愿望啊，去修行，不但如此还能够跟自己的父亲呢来见面。所以呢你说点灯没有功德吗？点灯的功德的确是很大的，很多人因为点灯而呢得到啊，信佛自在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或许从电视里面或是从一本叫玉林国师上面也看过，玉林国师的前身是长得很难看的，长得很难看呢，他是在一个寺庙里面出家，但是因为长得太难看，所以别人看到他都害怕，把他当鬼一样的。他因为自卑难过，说曾经要自杀，后来呢老和尚就跟他讲了：“你长得难看一定有你的因缘，今天你应该借着这个因缘好好修行，你应该再来拜刘啊药师琉璃光如来，祈求他给你的丰富，给你的这个健康，给你的完整。”所以这个长得很难看的出家人啊，从此以后就是天天诵经念药师经啊，拜药师佛，后来死了以后再来投胎呢，就是长得非常庄严的玉林国师。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在这个玉林国师的这个本子里面呢也写得很清楚，就是呢以药师法门来修行的。其实提倡药师法会的 星云大师在早年在高雄寿山寺，每年到了九月的时候呢，就举行药师法会，数十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尤其在药师法会当中呢，他就点了上百盏的这个琉璃灯。这个琉璃灯啊，都是让这由这些信腾啊信徒很虔诚的来照顾灯火，日以继夜的这样七天七日七夜呢来点灯，点灯来供养佛。那么有几次呢，我所知道的，从这个油灯上面呢就结了几万颗的灯花舍利，很奇怪的。有一些记者觉得很好奇，把我们的油把灯芯都拿回家去点点看，但是呢并没有点出舍利子。但是在寿山寺的这个药师坛里面呢，上万盏的琉璃灯啊，一盏一盏都生了好多七色的灯花舍利，甚至有的一盏灯啊就结了七八粒的啊五色缤纷亮晶晶的好美的灯花舍利。这个是我们过去呢亲眼所看到的，连续好几年都有生这个灯花舍利，因此呢一般的信徒就感受到这个灵异的出现，佛菩萨的感应。也有信徒呢把这些灯啊油啊带回家去点，但是很奇怪就点不出来。还有更奇怪的，在这个佛堂里面点灯啊，假如呢进出的人没有把鞋子脱下来，穿着鞋子进去，或是说在这个殿堂里面呢讲一些杂话啦，这个突然间呢灯花舍利就停下来，通通不生了。后来呢大家发现到很奇怪，怎么都不生呢，就叫大家呢不要讲话，少人进去，进去的人呢一定要很清静，把鞋子脱在外面，然后再进到佛堂里面。哎，但是这样子一来呢，灯花舍利又生出来了。所以好多人呢在一直在很照顾这些灯花舍利，到最后呢很多感应的这些信徒啊都把灯花舍利呢带回家去供养。因为灯花舍利的出现给信徒呢增加很大的信心。所以灯花舍利也就是一种虔诚恭敬的灵验的象征，表示说点灯的确是有功德的。灯点灯一盏就是一种福田，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叫人要点灯供佛，并且曾经也对于这个点灯的功德呢讲了一部经，叫做《苏灯功德经》。许多道场为了苏灯供佛的信徒祈求消灾祈福，所以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啦就举行点这个光明灯或是消灾会，让信徒们在佛前呢点一盏灯，让他能够消灾能够祈福。有的人是为自己点灯，有的人呢是为家里的人点灯。那么这个点灯的习惯呢在很多寺庙很多信徒都能够了解的，都很习惯的。点灯点亮了这个灯，总会有一天呢让我们的人会有无限的希望，这个是经典里面所讲的说点灯的功德。所以点灯会带来希望，点灯当然要如数的点，如数的灯，凡事呢要接受的就是呢要有力量，就表示说你点灯的时候呢应该要借着点灯来常常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我的心灯有没有点亮了。 能够让自己呢明白我的心真不亮的话呢，就是表示我可能还有很多做错误的事情。所以呢，心灯应该要把它点亮。点灯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呢改心换性，把改心换性的灯点亮起来。改心换性点亮呢，那么你就不会呢还是永远保存着过去不好的习性、不好的个性、不好的心念。所以你要点什么灯呢？就是点这些啊改换生性的灯。你应该还要点什么灯呢？你要点亮回头转身的灯啊。一个人要知道回头，知道转身。佛教不是常常讲吗？回头是岸，回头转身的世界是无量的、无限的、空管的。所以我们呢，点外面的灯，更应该要点亮我们转身的灯。还要点什么样的灯呢？点享有就好的灯，享有就好的灯，叫我们不要太贪念的。只要懂得享有，享有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我的，你能够有这种享有的明白、享有的认识，就是表示你的享有的灯点起来了，人就不会有贪念心啦。更重要的，我们要点什么灯呢？要点起啊，家庭伦理的心灯。家庭伦理的心灯就是表示你有家庭观念、伦理观念、爱护家庭、对家庭有责任的心。更重要，你要点亮什么呢？点亮慈悲喜舍的心灯，让一个人呢常常都在啊无量的慈、无量的悲、无量的喜、无量的舍的心灯下来做事情。我们要点亮什么灯？点亮尊敬的心灯，让彼此之间呢能够包容啦啊，互相的尊重。我们还要点什么灯？要点守法服务的心灯，点亮勤劳节俭的心灯。一个人没有勤劳、没有节俭，怎么会富有呢？当然，更应该要点亮忍耐和平的灯。最后才能够达到般若智慧的心灯。所以呢，你要点亮佛前的这一盏灯，借着这样子来点亮我们心中的无量的善心灯、好心灯，这个都是应该要的。当然更重要，心中常常存有佛念。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称念消灾延寿药师佛。药师佛。